张建，字德明，是瀛州团练使张藏英的孙子。父亲张毅凭借恩应补任供奉官。张建出身将门，幼年时喜爱学习，进入魏州林洛山学习共十多年。太平兴国三年考中进士，出任大理评事兼泰州子虚阙务。入朝为官，任太子又赞善大夫，知务州就地升任著作郎。回朝后受任监察御史，奉诏到江左审理案件，平反了很多冤案积案。历任殿中侍御史，适逢命令曹兵等进军征讨幽州，皇上向群臣询问方略，张建上书极力禁言不可。议论的人认为张建是燕地人，阻挠议论并非忠心，太宗搁置不予追究。张建与赵延敬共同掌管左藏库，赵延敬依仗恩宠逾越规矩，张建在朝廷上奏告他，有旨意罢免赵延敬，任命张建判三司度支，平邮崔倩司。当时三部各自设置平邮崔倩，张建请求合并为一，皇上听从了。王明、李维清推荐他的才能，任用为江南转运使。本部有大姓危害百姓，张建将他们的名字上报。太宗命令全部押送首领及妻子儿女到京城，用三班殖民笼络他们，江左震惊整肃。又建议分割瑞州清江、吉州新干、元州新豫三县，设置临江郡，当时认为便利。赵还朝廷特授慰劳嘉奖。梓州福昭院教横建越不法，当即让张建替代他，升任刑部员外郎，判大理寺，升任屯田郎中，判三司都崔倩司，改任多沟院，升任枢密直学士，知通进瀛台封博司，又掌管三班。上言供奉官以下不考核优劣，恐怕没有劝勉惩戒，就下诏张建兼任摩勘职，改三司为左右记，分天下为十道。张建上奏说不便利，不久果然恢复旧制。淳化年间，盗贼在西蜀起事，王继恩讨伐平定，但治军无方，他的部下依仗功劳暴虐横蛮。益州张勇秘密上奏，请求命令近臣分兵驻屯，就派遣张建与西京作坊使冯守圭一同前往，在后院门召见应对，当面授给方略。张建说，义部刚刚收复，军旅不和，如果听到使者突然到来更换他们的军队，担心或许猜疑恐惧，发生不测之变，请给陈安府的名义。太宗称赞。张建到蜀地，王继恩仍然傲慢，没料到朝廷听说他的放纵放肆。张建出发时付给空明宣头以及廷臣数人，张建与张勇立即遣送部戍守士兵出境，王继恩麾下使臣也多被遣送东还，督促王继恩等人分路逃捕残余盗贼，而张建等人招抚反叛之人。事情平定后回朝，魏道受任左谏议大夫、户部使。适逢五路进兵征讨西夏，命令张建乘船车前往环州，与李继龙商议护送粮草进入灵州。等返回，尚书说，官府的百姓几年以来都有苛征徭役，蓄产荡尽，房屋顿时一空，加上普洛之行曾经遭受劫掠，元州之役又导致拖延，不只是命令不服从，实在是力量达不到。况且先前丢弃的粮草现在各处追征，科敛本户的税租互相派往他州送纳，往返千里，耗费十倍，愁苦怨叹充满道路，从春到冬没有片刻停息，干粮缺乏，力量穷尽。看这些疲惫之民，尤其值得怜悯体恤。现在如果再行差派，更加导致流亡，纵然驱破，必定恐怕扰乱溃散。希望陛下特降诏旨，不要使他们再受劳苦，趁此初春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。况且灵州一地偏僻，处在绝塞，虽然是西陲的旧地，实在是中原的渡海区域，耗尽物资来供应，困顿甲兵来援送，萧然空垒，只增加外患，不如把他赐给李继迁，使他怀恩奉职，少息转运之意。事情应当深思，道理要预先防备，如果等到和决口而后防，火炽烈才熄灭，那么焚溺的祸患就深了，即使想拯救又怎么可能呢？不久下诏张建专门督运军粮，按军法行事，粮饷运输很聚集。真宗即位，升任给事中，出使如故。咸平初年改任工部侍郎，出知广州。 任职两年，百姓条列他的政绩上请客时。三年，移之朗州。西洞各蛮族多次侵扰，张建召见求豪，用威信告诫，都俯伏听命。起初，张建在南海，李宜庚任通判，谢德全任巡检，都与他关系不融洽。二人秘密说，张建将钱财交付海商，往来贸易，所以调任小郡。到这时，张建自陈有亲戚故旧贬谪琼州，常常将俸禄米赴商船寄送赡养他们。又说了李宜庚、谢德全奸邪贪凶的情况，皇上的怒意稍减。赵桓因病改至相州，有芝草生长在坚木的房屋，张建上表说此祥意，认为是和硕西兵归附的征兆。幽赵答复他，景德初年去世，享年58岁。儿子张世廉任殿中丞，张世宗任太子洗马，张世成任屯田园外郎。姚坦，字明白，曹州济阴人。开宝年间，因通晓尚书考中，调补江陵尉，历任袭州推官，将作监丞，知巡州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被召还，任著作左郎、通判唐州。八年，诸王出阁，诏令给侍中，建议大夫以上，在朝班中推举50岁以上、通晓经术有文行的人，准备充任公僚。于是以户部员外郎王氏、监察御史赵齐为魏王府咨议，左赞善大夫戴玄为本府议膳，水部员外郎赵令图为广平郡王府咨议，国子博士严相为本府议膳。又以起居舍人杨可法、国子博士杨佑英、左赞善大夫杜兴及姚坦并为皇子议膳，国子博士邢炳为诸王府侍讲，姚坦并赐妃于戴。太宗召见王氏等人说，诸子生长深宫，不知事务，必须依靠良士辅导，使他们每天听闻忠孝之道。你们都是朕谨慎选择的，各自应当勉励。姚坦历任殿中丞、仓部员外郎、赐金子，升任本曹郎中，转考功，仍为义王府义善。姚坦性格木匠固执，义王曾在府邸中建造假山，花费数百万，建成后召集宾客幕僚饮酒庆贺，设酒共同观赏，只有姚坦低头不看。义王强迫他看，说只看见血山，哪里有什么假山。义王惊问缘故，姚坦说在田舍时看见州县崔科抓捕人父子兄弟，送到县衙鞭打，流血满身，这假山都是百姓租税所建，不是血山是什么？当时太宗也造了假山，听说后毁掉了。义王少年时亦乐，姚坦就仇敌，义王很鄙视他的为人。从此姚坦每每暴露张扬义王的事，皇上曾告诫他说，元杰知书好学，也足以为贤王了。少年时有不忠节之处，也需婉言规劝讽谏，何况没有大过诋毁攻击，难道是辅导之道吗？不久，左右之人就叫义王假装称病不上朝。太宗每天派人探视病情，过了一个月不见好转，很忧虑，召见义王乳母询问情况。乳母说，义王本来没病，只是因为姚坦管束，平常不得自由，义王不高兴，所以成病。皇上发怒说，我选拔端氏，扶左王为善，王不能采纳他的劝谏，而又假装生病，想让我除去证人以使自己方便，怎么可能？况且王年少，必定是你们这些人替他谋划的。于是命人揪住乳母到后院，杖打数十。召见姚坦安慰告谕说，卿在王宫能以正道被小人所嫉恨，大为不义，卿只需如此，不必担心谗言离间，朕必定不听。义王去世，改任卫尉少卿，叛吏不难曹。有一天因事得以应对，皇上因他是旧人，召升殿与他说话。姚坦谈及旧王府，意在贬低诸王而称自己敢言。姚坦退下，皇上对侍臣说，姚坦在宫底不能用正理教诲小玉，事情有微小过失就跟着张扬，这是卖职取名罢了。景德初年请求补任郡职，使之之邓州。转运使上表他的治理政绩，下诏嘉奖他。大中祥符初年又至光州。二年去世，享年75岁。所乡字巨川，沧州盐山人。开宝六年考中进士，出任运州司礼参军。齐州有大案，牵连逮捕1500人，有关部门不能判决。 所相接受诏命审讯，事情随即查清。太平兴国四年，转运使和县推荐他的才能，升任太仆寺丞冲度之巡官，改任太子右赞善大夫，转殿中丞冲推官，受任监察御史。九年，黄河决口，毁坏民田，命令与户部推官袁起一同视察。适逢下诏东风，与刘盘同知泰山路转运使，又为河北转运副使，所乡经营供应馈饷，以能干闻名。事情完成后，家屯田园外郎。第二年，契丹入侵，官军在君子馆战败，敌兵乘胜占据中渡桥，堵塞土门，将要直奔镇州。诸将计议未定，所乡为田崇进谋划，集结大阵东行，声言会合高阳官兵，敌兵信以为真，就率众在平鲁城邀击我军。叶二谷率兵向南，径直进入镇阳，占据唐河，乘其无备功破营寨栅栏，等敌兵发觉，全部逃走。雍熙年间，召为盐铁判官，改嫁部员外郎。端拱两年，河北整治方田，命为樊之谷的副手任招致营田使，适逢议论停止，复任河北转运使，转于部郎中，选为江作少监。没过多久，有人诉讼他擅自换库中细卷自用，因此受擅部员外郎，知相州。当时有群盗聚集西山下，图谋截断澶州河桥，攻入磁州、相州，举其击鼓，白天抢掠。林俊发兵千人追捕，无人敢靠近。所乡挑选州军得到精锐300人，侦查他们入境，就掩击而全部擒获。转运使王嗣宗将情况上报，下诏恢复旧官，命为河东转运使。所乡以新州推官石宗道、县州路士胡泽为干练之职，命他们跟随自己，所到州郡检查他们的簿册。二人后来都历任清要官职。第二年，王超等率军奔赴乌白池，到达无定河，水源干涸断绝，军士口渴疲乏。当时所乡已运在大锹1000枚到达，命令凿井，众人赖以渡过。真宗即位，入朝为右谏议大夫，又充任河北转运使。蜀郡百姓有私自酿酒，每年缴纳客税很少，而不法之徒因此干奸盗之事。所乡上奏废止，德州就立征收民马供给驿站，又一使百姓为部地。所乡代以官马兵卒，人们都感到便利。适逢内殿重班延日新建议，请求在晋荣、威鲁两军设置茶厂卖茶，收取利润以资助军用。所乡说不可行，于是停止。又有议论政事的人请求允许榷场商旅以茶药等物在北界贸易，北界商旅允许在雄州、霸州市役，资助他们贩运，期望平息边患。下诏所乡详细商议上报，于是上言说，北边自从新设榷场，商旅聚集，治治很得宜。现在如果允许他们互相贩役，则沿边商人深入戎界，私下认为不便。又北界商人如果到雄州、霸州，其中或许夹杂奸诈伪劣，如何分辨明白？况且边民异动难安，藩荣之情应该加以羁縻控制，希望暂且依旧为便。适逢有诏规划度量复修定州、新乐、蒲阴两县，所乡认为其地狭窄，不是屯兵之所，于是上奏停止。所乡少闻而长于历事，历任边部，所知必定广楚处为防备计划，出入军旅之间很助能明。此前边州设置榷场与藩役互市，而从京城运送货物充实，其中查明最为烦扰，又路途遥远多损坏。所乡建议请求允许商贾沿江运茶到边郡入中，既免道路损耗，又有征税之力。又威鲁、金融军每年烧沿边草地以防楠木，议论政事的人又请求在北寨山路中新置营野，所乡认为招致寇盗，也上奏停止。咸平二年，入朝任户部使，接受诏命详定三司边敕，因与王福互相请托，擅自更改版籍，获罪受将作少监。三年，出知许州，改任荆南，又为右谏议大夫，知广州。四年，去世，下诏派其子所西延护送灵柩，乘船归乡里。宋太初，字永初，则州晋城人。太平兴国三年考中进士，出任大理评事，通判荣州，以善政闻名。 有诏书褒美，升任将作监丞、赞善大夫，通判靖州，转太常城。雍熙三年，通判成都府，赐妃于代。适逢下诏求直言，撰写《守城真》进献。淳化初年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当时北面用兵，选为雄州通判，入朝叛渡知沟院。二年，任京西转运副使。不久，调任河东。四年，升任正使，改任殿中侍御史。至道初年，宋太初升任兵部员外郎，充任盐铁副使，赐紫金于代。当时陈树任盐铁使，宋太初所有规划一定向陈树咨询，不曾自以为是而居功，陈树非常感激他。恰逢西部边境有警情，粮饷转运艰难紧急，宋太初改任刑部郎中，充任陕西转运使。至道二年，朝廷命令白守荣、马绍忠护送粮草，分三批抵达灵州。转运副使卢之汉违背旨意合并前往，被荣人抢劫。皇上发怒，逮捕宋太初及副使秘书程斗平，关入监狱。宋太初被贬为怀州团练副使，卢之汉、斗平都被除名。卢之汉贬为许州司马，斗平贬为商州司户参军。第二年，启用宋太初为祠部郎中，知子州。不久恢复原有官制。真宗继位后，召回宋太初，再次命令他经营谋划陕西粮饷运输事务。咸平初年，拜右谏议大夫，知江灵府。蛮寇骚乱，宋太初根据情况灵活处置遏制，皇上下诏褒奖他。咸平三年，再次知子州。第二年，益州知州雷友忠因母亲年老请求还乡，皇上下诏宋太初前去接替。当时分川辖为四路，各设转运使。皇上因为事务有缓急，难以平均接济，命令宋太初为四路都转运使，重要紧急的事务让他共同规划。宋太初与前辖杨怀忠很不和睦，当时蜀地刚刚安定，皇上担心他们临时矛盾，急忙召回宋太初。恰逢御史中丞赵昌言等人因事被弹劾，命令宋太初代理御史中丞。在此之前，审查弹劾有罪者一定预先请示朝廷旨意，宋太初认为这有失御史封记体制，案件审结后才上报皇上，当时舆论认为他做得对。不久外任知杭州。宋太初有旧疾，因为这溪低洼潮湿不适合居住，请求调任禁地，得到泸州。患病日久，相当昏聩健忘，不能治理大郡，连续调任汝州、光州。景德四年去世，享年62岁。录用他的弟弟宋继让为侍校书郎。宋太初性情周密谨慎，所到之处有称职的声誉。曾著《简谈》38篇，自序大略说，我生平纂集文史及老士之学，曾认为礼的中庸，老子的自然，世事的无为，其宗旨是一致的。喜欢用古圣贤之道契合当世之事，而忧虑不够广博，忽然外界事物触动耳目，内心激风发于性情，于是提笔简要记下，已被遗忘缺失罢了。儿子传庆后来任太子中摄。卢之汉字维州，齐州人，曾祖卢玄辉任鸿卢卿，祖父卢之慧任天雄军长书记，父亲卢鸿任蔡州防御判官。卢之汉少年时专心学习，家境贫寒，客游儋州，防御使刘以留他住在门下。刘以调任钱塘，卢之汉随他寄居在那郡。太平兴国四年考进士，未得借送，到登闻古院自行陈述，皇上下诏允许他附在京兆府借事。第二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任大理评事，知临安县，三次升迁至殿中丞，通判明州。恰逢契丹入侵，卢之汉招募城中丁壮，掘开漳河、御河来加固城墙，敌人不能攻下。官吏百姓到朝廷请求挽留他，召回朝廷，升任太常博士，任河东转运副使，调任京西转运副使，改任工部员外郎，建议疏导义河汇入淮河，直达许州，以便利漕运。因功劳加户部员外郎，又改任陕西转运使，升任吏部员外郎。至道初年，李顺在蜀地作乱，命令他兼任西川安抚转运使。贼乱平定，回任原职。卢之汉曾推荐李宪为大理丞， 李宪因贪赃被处死，卢之翰应当削去三任官职。当时副使郑文宝建议修筑清远军城，又禁止藩商贩卖盐。卢之翰内心知道不便，但因为郑文宝正掌管事务，不敢提出异议。等到郑文宝获罪，卢之翰连同以前的过失降授国子博士，仍兼任使职如故，不久恢复原有官职。恰逢调发粮草输送到灵州，皇上下诏分三路护送，命令洛院使白守荣、马绍忠负责此事。卢之翰违背旨意，擅自合并为一队，在普洛河遭到李继迁的拦截袭击，损失大量辎重。皇上下诏国子博士王用和程义车逮捕，关入监狱审讯。卢之翰因此被除名，贬为许州司马。第二年，启用为工部员外郎，同勾当陕西转运使。真宗即位，恢复吏部员外郎，充任转运使。因任职时间长久，召回朝廷拜为礼部郎中，赐紫金鱼带，再次派往任职。咸平元年，因病命令国子博士张志言替代他回朝。不久，再次外任京西转运使。在此之前，朝廷商议修筑救援州城以加强守备，卢之翰阻止取消了。后来西部边境不安宁，修整为镇戎军。卢之翰因轻率议论不便获罪，贬为归州知州，顺路前往上任，限五日内出发。咸平三年，任广南西路转运使。恰逢广州知州索襄去世，便改任太常少卿、知州事。卢之翰没有清廉的名声，又与转运使林策不和，暗中揭发他的事情。咸平五年，调任之永州，未成行，去世，享年57岁。郑文宝字仲贤，是右牵牛卫大将军郑彦华的儿子。郑彦华最初侍奉李煜，郑文宝因门荫被授予奉李郎，掌管李煜之子清源公李仲煜的书籍，升任教书郎。归入宋朝后，李煜以环卫官身份奉朝请，郑文宝想见他一面，担心卫士为难，于是披蓑戴笠，以渔夫身份相见，陈述圣主宽宥之意，应当谨慎守节侍奉朝廷，不要有其他顾虑。李煜认为他忠诚，后来补任广文馆生，升为礼房赏识。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修武县主簿，升任大理评事，知子州路事参军事。周将上表推荐，转任光禄寺丞。留任一年后，被替代回朝。进献所著文章，被召到翰林院考试，改任著作左郎、通判颍州。遭赴丧后，起复知州事。召回朝廷，拜为殿中丞、出使川、陕平军赋税。停留在渝州、福州时，听说夔州广五族谋划叛乱，于是乘小船顺江而下，一夜行数百里，用计策平定了叛乱。被授为陕西转运副使，允许根据情况灵活处置。恰逢年成欠收，劝诱豪民拿出3万斛粮食，救活了86000饥民。随后李顺在西蜀作乱，秦陇贼人赵包聚集党徒数千人，将奔赴剑阁去依附他。郑文宝传送文书到蜀郡，分兵讨伐袭击，抓获他们的首领，其余党羽被歼灭。郑文宝前后从环庆运粮，穿越瀚海，进入灵武共12次，通晓番人情况，熟悉他们的语言。经过部落时，常住宿在酋长帐中，那些人有时称他为父。升任太常博士。内侍方宝吉出使陕右，颇为骄横，并且说郑文宝与陈尧叟交游，为陈尧叟推荐弟弟陈尧佐。通过驿站诏令其便对，途中上书自明。太宗查明了此事，判处方宝吉有罪，后赏郑文宝后遣送他回去。不久又召他到朝廷，郑文宝奏对言辞敏锐便捷，皇上身家眷顾。不久加任工部员外郎。当时龙猛族戍守环庆，七年未能轮换，私相谋叛。郑文宝假托诏命，用库金发给将士，并且自我弹劾，请求代为偿还。皇上下诏免除了他所花费的钱财。在此之前，各羌族部落种植的作物很少，只用迟延与边民交换谷麦，恰逢运送粮草前往灵州，被李继迁抢掠。郑文宝建议认为瀛州、夏州以北千里不毛，仅靠贩卖青白盐为生，请禁止贩卖，允许商人贩卖安邑、谢县两池的盐到陕西，以接济民食。官府获得利益，戎人更加困窘，李继迁可以不战而屈服。 于是下诏从陕州以西有敢私自买卖的都处死，招募告发者并分别定其罪。实行了几个月，犯法的人越来越多，戎人缺乏粮食，相继侵犯边境，屠杀小康堡，内府的万余帐落也叛变了。商人贩卖两池盐获利很少，多取其他路径从唐州、邓州、襄州、汝州之间求取好价钱，官吏无法禁止。关中陇右百姓没有盐吃，边境上动乱不安。皇上知道此事，派遣知制告钱若水乘一车前去视察，全部废除了禁令，召集各部族安抚小狱，于是安定下来。朝廷商议修筑古威州城，派遣内侍冯从顺询问郑文宝。郑文宝说，威州在清远军西北80里，乐山的西面。唐朝大中华间，灵武朱书明收复长乐州，兵临张君绪收复六关，就是那个地方。旧堡垒没有毁坏，水田土肥，有优质木材和柴草的便利。控制葫芦、临洮两条河，镇守鸣沙、萧关两个戍卫，东面控制五原，北面巩固峡口，足以牵制西凉、扼守灵武的咽喉，修筑城墙是便利的。然而从环州到博鱼，从博鱼到青冈，从青冈到清远都是30里，而清远处于群山入口，扼守险要的关口，粮车露天住宿，行旅断绝。威州在城东一角，巨石盘结互相交错，不能挖掘城池。城中原本缺乏水源，而且飞乌泉离城还有1000多步，一旦边境警报紧急，贼人带领平下精锐士兵3000，占据清远的要冲，占据高处守卫险要，几百人守卫环州的甜水谷、独家园，传令野离十足，胁迫山中熟户，党项谁敢不服从，又分1000骑兵守弃北清远军的入口。那么从环州到灵州700里之地不再为国家所有，难道威州能抵御吗？请求先建立博鱼、青冈、清远3城作为驻军和物资重地。古人说金城汤池，没有粮食不能守御。等2年后，秦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臣请求实行银田积粟、充实边境的策略，修复五原故城，专营3池盐吏，用金钱布帛引诱党项求好子弟，让他们为朝廷所用。不仅安定朔方，制服庶子，至于经营安息，安抚恢复河黄，这是逐步实现的事。皇上下诏听从他的建议。郑文宝到贺兰山下，看到唐朝的银田旧制，建议恢复，可得金到10000多斛，减少每年运输的费用。清远军占据基石岭，在瀚海中，距离灵州、环州都是300-400里，向来没有水源。郑文宝征发百姓从数百里外备水，屯驻流房数千人，又招募百姓运送榆树、槐树等杂树及猫、狗、乌鸦到来的人，给予优厚的报酬。土地盐碱化，树木全部立刻枯死。西部百姓非常苦于这项徭役，而城池不能守卫，最终被山水冲坏。又命令宁州、庆州建造水磨，也被山水冲走。李继迁的酋长中有个叫维洛为西俄的，郑文宝用金钱布帛引诱他，与他亲笔信约定，留下他的长子作为人质，让他暗中图谋李继迁，就把他派走了，对他说，事情成功，朝廷授你为刺史。郑文宝又预先用漆木制作函盒，准备用于快速进献李继迁的首级。又征发百姓托运10杯石头到清远军，准备刻石祭功。但维洛等人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李继迁，李继迁上表请罪。皇上对郑文宝生气，还是宽容了他。不久，郑文宝又请求禁止私盐，边境百姓触犯法律而抵罪的人很多。太常博士席希叟在陕西审理案件，查访知道这些事，告诉了中丞李昌龄，李昌龄报告了皇上。郑文宝又上奏减少界州盐价，不满一年，亏损课税20万贯，再次被三司揭发。于是命令盐铁副使宋太初为都转运使，替代郑文宝回朝，交付御史台审讯，全部承认。下诏严厉责备，贬为蓝山县令。不久，调任枝江县令。真宗即位，调任金山县令。咸平年间召回朝廷，授殿中丞，掌管荆南阙货。当时庆州发兵护送粮草到灵州，郑文宝一向熟悉山川险易，上言必定被李继迁打败。不久，果然如他所奏，转运使陈伟陷没于贼手，李继迁继而攻陷清远军。 当时郑文宝遭母丧，服丧尚未期满，就命令相府召见他询问策略。郑文宝于是进献河西陇右图，叙述那里地利的本末，并且说灵州不可放弃。当时正派遣大将王超援救灵武，就恢复郑文宝的公部员外郎，任随军转运使。到达环州，有人说灵州已经陷落，郑文宝于是更换衣服，率领单骑冒大雪，从小路抵达清远故城，全部弄清实情，就上坐班师，即刻受任本路转运使，上书请求再次休憩清远军。都部署王汉忠说他喜好声势，于是调任河东转运使。曾上演管辖内的广瑞兵10000多人难以得到资粮，请求将他们迁徙安置到靠近南方的各州，又想下令让强壮户购买马匹准备征役。宰相李沆等人认为广瑞兵是州兵，都是本州守城，设置营帐必然顾虑安土重迁，迁徙就会导致纷扰，又强壮户散居乡村，没有约束管辖，强迫他们买马也恐怕不便。皇上又命令郑文宝逐条对答，郑文宝坚持前意，并且说当地人久留恐怕会生事端。皇上说以前命令整并军伍，改制营寨墙壁，想让他们互相迁移原籍，实行已久，而郑文宝却陈其力，于是命令钱若水详细考虑后上报。钱若水的回答与李沆等人相同，于是停止了。在此之前，灵州抚州屯驻重兵都由河东输送粮饷，虽然地理很近，但有河津的阻隔，当地人因河东百姓很少到来而有利，于是粮草价格增高。皇上曾询问出使边境的人，说河宽只有几十步，于是下诏郑文宝在抚州定羌郡筹划设置浮桥，人们认为便利。恰逢李继迁围攻灵州，命令他昼夜乘一车赶去，围困解除，升任刑部员外郎，赐紫金鱼带。不久，寇准推荐他熟悉西部事务，可供驱策，于是再次任陕西转运使。曾亲自手写书信，秘密告诫他边境事务与辽蜀记忆不要过多索取，严重扰民。后来有人说他虚张声势，下诏调任京西，用朱台福替代他。景德元年冬天，契丹侵犯边境，又调任河东。文保安抚所辖部众，招募乡兵，加强边防，又率领番汉军队赶赴河北，皇帝亲手写诏书褒奖小玉。不久又到京西任职，契丹请求和好，文保陈述长治久安的策略，皇帝嘉奖了他。3年被召回朝廷，还没到，患上疾病，上表请求担任藩郡散官，下诏允许不除去他的官籍，继续领俸养病，让他的儿子运州推官于临任大理寺丞、知乡丞县，以便照顾他。大中祥符初年，改任兵部员外郎。皇帝到汾阴祭祀回京，文保到郑州请求觐见。皇帝因为他长期患病，任命他为中武军行军司马。文保没有就任，以原来的官职回到襄城别墅。6年去世，享年61岁。文保喜欢谈论谋略，把建功立业当作自己的责任，长期在西部边境参与军事谋划，心有余而见识不足，又不拘小节，所言情举荐的下属官吏很多，却未曾加以选择。晚年因病退休，侄子担任县官，多次干扰县政，擅长写诗，善于撰书，精于弹琴，有文集20卷，又撰有弹院20卷，将表志3卷。王子余字西孟，密州莒县人，曾祖父王甲凭借勇敢义气被乡里人推重。唐末字清徐演各州都向南勾结，无人来抵抗后梁，后梁得到3镇，无人向北侵犯更加急迫，宜州密州尤其遭受其害，州中百姓聚集为8个寨子来抵御贼寇，于是任命王甲为8寨都指挥使。祖父王辉继承父亲的职务，后晋末年贼帅赵崇敬劫掠高密，王辉战死，父亲王琏又继承其事。周世宗平定淮南，才离开军队从事农业，大量积累家产。子瑜年轻时学习文辞，太平兴国8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平民衣服担任北海主簿，历任大理评事、知临海县，改任光禄寺丞，出使西蜀审理案件回来，任知兴国军。淳化年间，累有中任江、浙、京湖察言制置使， 奏请子于任判官，转任太子中允，改任著作郎江淮两浙制制察言，就地转任太常博士。真宗即位，升任殿中侍御史，趁入朝奏对时，与三司讨论利害，认为子瑜有长处，转任度支援外郎。子瑜因每件事都要上报祭司，文书往返迟缓，请求兼任省职，于是被任命为盐铁判官，仍兼领制制使，增加每年课税50余万贯。咸平三年，就任兼淮南转运使。子瑜精通历事，长期掌管察言漕运，全面了解利害，裁量经营规划，公司都感到便利。所到郡县，因公事申请的人文书纷繁堆积，片刻等待批复，子瑜都立即决断遣发，从未有滞留。第二年，上表请求代替，下诏允许他自己选择。子瑜推荐卞衮、刘师道，立即任命卞衮与刘师道为转运使。赵子瑜回朝，受任右谏议大夫、户部使。五年二月，正在便殿奏事，不久发病倒地，命令宦官扶他出去，道家去世。因儿子道宗年幼，命三司判官朱台府检查其家产。子瑜只有一个儿子，而三个女儿都年幼。道宗不久去世，家寄居楚州。子瑜妻子刘氏回到父母家，子瑜的灵柩停在京师。景德年间，官府借船运送灵柩回乡安葬，卖掉京师的住宅，将钱寄存在楚州官库，以备三个女儿出嫁的费用。这是听从其堂弟的请求。刘宗字居正，和忠于乡人。年轻时依仗表兄通远军石董尊惠，尊惠曾派他进贡马匹，太祖赞赏他机敏善变，将要授予三班之职。刘宗自己陈述一向学习文辞，希望参加科举。等到回来，皇上解下珍珠盘龙衣赐给尊惠，刘宗推辞说尊惠是臣子，怎敢承受这样的赏赐。皇上说，我把方面之任委托给尊惠，不因此怀疑。雍熙二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平民衣服，担任琼州军事推官，就地改任永康郡判官，升任大理评事，通判梅州，转任太仆四城。任满回朝，再变殿奏队，趁机说蜀地富庶，安宁已久，益州长官，希望谨慎选择合适的人。皇上嘉奖他，改任太子中允。不久，李顺果然作乱，又召见，当面赐给飞鱼袋。不久任三门发运司水陆转运使，通判大名府，接连遭遇家丧，被启用为知建安军。此前天长军及扬州陆河县百姓缴纳赋税不便，刘宗奏请将天长军降为县，隶属扬州，将陆河县隶属建安军，从此百姓负担均衡。当时淮南转运使王嗣宗监管发运事务，规划多迂回滞缓，刘宗因此上言请求恢复设置都大发运司，专门负责其职。至道二年，升任太常丞，正式休明，多被称赞推荐。咸平初年，命其替代王清若判三司都理欠平游司，出任河北转运副使。曾经进言州县牧职官因年老昏聩被罢免的，其中有些确实是廉洁谨慎之士，有的幼小子女无所依托，有的居处没有定所，完全依靠俸禄来维持生计，一旦停职罢免，就会饥寒无依靠，有伤和谐之气，希望今后都受任知事官。又进言法官断案都引用律令条文来判定罪行的轻重，等到上奏给皇帝，又说考虑未必恰当，另外请示裁决，这完全不是一成不变的道理，而且又烦劳圣上决断，希望今后下旨约束，不得再这样。当时河北遭受战争之后，民户凋敝，吏部所全选的牧职州县官都是四方之人，不熟悉当地风俗，而且有怀念故土的心思，因此政事大多因循守旧不开展。刘宗建议请求今后多用和硕人充任，希望他们能安居勤于职事。下人骚扰西部边境，桓庆大量驻扎兵马，下诏调刘宗为陕西转运副使，转任太常博士。当时两鼎议论禁止解盐，由官府自行贩卖，于是命刘宗与杜成瑞制制清白盐事。刘宗逐条上奏利弊，极力说这样做不方便，最终停止了这事。当时灵州孤立危急，献盐的人有的请求放弃灵州，刘宗上言说国家财力雄厚，士卒精锐，而未能消灭凶恶的敌人，确实是因为赏罚没有实行， 而所任用的人不是其才的缘故。现在如果轻易听从众人的议论，想要放弃灵州，这是中了贼人的奸计。况且灵州民风淳朴，土地肥沃，是西部边疆的巨大屏障，应该牢固防守，作为捍卫，然后在普洛河建筑军城，屯兵积粮，作为应援，这是暂时劳苦而永久安逸的局势。何况镇荣军与灵州相接，现在如果放弃它，那么袁魏等州更加需要设防，比较劳费要超过10倍，那么厉害的道理就明显可见了。不久充任转运使，4年又建议在镇荣军设置屯田务，又抄录唐代安国镇制制成豪镇荣古记，石本进献，下诏听从他的请求。不久到朝廷奏事，符合皇帝心意，赐金子明钱50万，又派他赴任。又曾进言，天下州郡长吏省官院都根据资历条例受任，未能得到合适人选，今后西川、京湖、江、浙、福建、广南之州，有的地处要冲，有的户口繁数的地方，希望亲自加以选拔任用。那些执政旧臣即给侍中、中书舍人以上担任知州的，也选择官员为通判。又经朝官应当担任远方官职的，大多以父母未安葬为借口，意图寻求规避，请求今后父母确实未安葬的，允许请假办理。省官院投递状文，并要明确说明父母已安葬，才允许依照条例考核，违者都罢免其官。皇帝听从了。5年受任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6年升任起居舍人，再次任河北转运使。当时两河用兵，边事繁急，转运漕运的职责尤其倚重办理。刘宗连续担任其职，号称享熟练达，至此受到非常优厚的眷顾，紧急之际常常依靠他奏报处理。契丹请求和好，于是派近臣告知提拔任用的意思。景德3年召入朝廷，受任户部员外郎、枢密直学士，勾当三班院。刘宗进言，御史员数太少，每次奉朝请弹劾审理案件，大多用其他官员代理，很乱常规制度，希望下诏2制以上各自举荐有才能胜任御史的人充任，3院共设置10员。如果出使审理案件，所经过的州郡官吏的贤能与否，百姓的利弊，刑狱的枉屈滥刑，全部得以考察举奏。4年皇帝西行，取道经过河阳境内，当时节度使王显英病回京，以刘宗代理孟州事。不久召回，又出任之滨州，以政绩闻名。州中百姓请求留任，下诏褒奖。回朝知审官院改任吏，李二部郎中充任执事兼知通境、瀛台、封伯司。大中祥符4年担任管办契丹使，于是作大雪歌进献，随即命其同知共举，以李宗鄂代为管办使。不久暂代开封府。刘宗因权贵要人结交富豪，替他们请托，有的假托为亲属，奏请授予世衔，因此夜见官府，很扰乱公正，于是建议请求加以抑制。又闻武官在远方任职，而家属寄居京师，其子孙弟职中无赖的，希望严加约束，并连同其郊游之辈弹劾治罪，皇帝听从了。7年因年老有病，请求掌管河中，真宗认为太宁宫庙掌力奉祠，刘宗跪拜起身困难，担心不能恭敬行事，命其之泸州。第2年罢去学士，受任右谏议大夫。8年去世，享年61岁。刘宗刚强敏捷有力才，所到之处意志豪强，振兴法令，当时称赞干练有志气。然而意气用事，争强好胜，不被舆论赞许。儿子建中、郑中都是赞善大夫。弟弟刘绰淳化3年进士，官至刑部郎中。卞衮字垂相，益州成都人，父亲卞震擅长作诗，考中蜀地进士，渝州刺史南光海征辟为判官。蜀地平定后依旧任职。适逢贼寇渡城包率众围城，援兵不到，卞震亲自率领士兵一边战斗一边抵御，被流矢射中，伤势很重，不能亲临军队。而周兵重伤，收起甲胄连夜逃跑，刺史陈文习不能遏制贼寇，于是贼寇进入占据郡城，用伪官厚礼诱惑卞震，卞震都斩杀了他们的使者。贼寇中有个叫东张的，本来是周中兵校， 于是派人陈述朝廷威德，小玉祸福，东张恐惧且信服，因此伏兵攻击他的同党。杜承包的部众一向没有防备，立即大溃，卞镇与陈文习分派剩余士兵加攻他们，贼众于是被平定。陈文习因献师周成获罪，削去官籍，成为平民。卞镇因以前的功劳得以赎罪，任国州路士参军去世。太平兴国八年，卞滚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，任大理评事，知江乐县，改任光禄四城，通判四州，升任著作左郎、广南转运司，承受公事，不久通判宣州。淳化年间，皇上命令选取百官中廉洁干练的人，赐给御书印纸，让他们书写考科最优，并赐给实际俸禄以示表彰，卞滚在其中。改任太常丞。咸平初年，升任监察御史，任淮南转运副使，同京湖发运使，以干练职责闻名，就地加授殿中侍御史。入朝判三司开差司，再次任淮南转运使兼发运使。咸平六年，合并三司使之职而分设副职，以卞滚为刑部员外郎，充任盐铁副使。景德初年，备部升雍居去世，享年45岁。录用其弟卞以为灵营主簿，其子卞贤为将作监主簿。卞滚聪明机敏有力才，多次掌管财富，清心治世，号称称职。然而性情惨毒，聚敛严酷，专事仗打，以致有大虫的称号。真宗曾对近臣说，卞滚公正忠诚，鞠躬尽瘁，无所畏惧避讳，很少有人能及。但不久前在外任时，很是伤害残酷，所到州县，细微的过错也不宽容。大凡督察部下纠正过失，如果不是大过，应该怜悯宽恕，官吏自然畏惧威严，怀念恩德，不敢再犯错误，公家之事也没有办不成的。这才知道唯利之道，事中为好。许襄，字允生，世代家住冀州，祖父许信，父亲许唐，世代以财富称雄边郡。后唐末年，许唐知道契丹将要骚扰边境，告诉其父说，现在国政废弛，敌人必然乘机而动，那么说一之地，百姓将遭其灾，如果不立即离开，将会被他们掳掠。许信因资产富厚，不愿意迁居他处，许唐于是暗中携带百金向南走。不久，后晋高祖改朝换代，果然将燕、冀之地贿赂契丹，许唐的归路于是断绝。曾在卞、洛之间拥有商货，看见进士结队而出，私下叹息说，生儿子应当让他这样。于是不再经商，定居睢阳，娶李氏女，生下许襄，风度姿态秀美出众。许唐说，成就我的志愿了。同郡人戚同文以经术巨图教学，许唐带许襄前往拜见，并且说，我先前不辞别父母，死有余恨，现在拜见先生，就如同我的父亲了。又自念没有学习，想教导儿子来振兴宗族，这个儿子虽然年幼，希望先生成就他。许襄13岁，能写文章，擅长辞赋。许唐不识字，但倾尽家产为许襄结交当时的优秀人才。襄在太平兴国初年到贡部应试，与吕蒙正齐名。太宗当时任开封府尹，很了解他。到廷试时，被选拔为甲科进士，脱去布衣，担任将作监丞，通判一州，赐钱20万。升任右赞善大夫。太平兴国五年，转任右拾遗，直使馆，改任右补缺。六年，出任陕府西北路转运副使。适逢撤销副使，改任知抚州，被召回朝廷，任比部员外郎。历任之宣州、升州。雍熙二年，改任江南转运副使。洪州、吉州的上公运船因水损毁货物，主管官吏害怕获罪，故意凿沉船只，审理案件的官员按七道定罪，因处流放死刑的有数百人。襄即持前往讯问，查得实情上报，许多人都得以从轻处罚，皇帝下诏褒奖他。他又上言，抢劫盗窃发配流放的，遇到赦免得以原宥，回到本乡，往往仇视告发捕捉他们的人，多有杀害，请求今后将他们隶属军队。诏令许可，升任转运使。端拱初年，拜授主客郎中，不久改任知抚州。多次上表请求回朝，不等批复，直接入朝。皇帝在便殿召见，询问很久。 改任兵部郎中兼西川转运使。他以久居外地任职推辞，被擢升为右谏议大夫，就地任命为知益州。被召回上言，蜀地百姓轻浮狡黠，容易动摇，应当选择忠厚的人安抚他们，并做好预备。不久李顺叛乱，众人很佩服他的预见，任命为知省官院，升御史中丞，因病坚决推辞，不获允许。入朝谢恩时，命他坐下慰问，拿出良药赐给他，说这是朕服用有效的。后来乡因久病，不能振作履职。真宗即位，改任兵部侍郎，多次请求小俊养病，因入朝失仪，被御史弹劾，特下诏不问罪，命为之儋州。咸平二年去世，终年57岁，追赠工部尚书，赐其子宗寿出身。乡虽无其他才略，但人们以如后长者称赞他。宗寿后来官至殿中丞。裴庄字端己，是琅州阆中人，曾祖裴琛任后唐昭州刺史，祖父裴远任河东观察知事，父亲裴全福任茂县令。裴庄在蜀地时通过明经科考中，归附宋朝后历任洪县尉、高陵主簿，本府召他代理司礼院。转运使雷德香以威望自任，曾巡按到境内，官员都出营等候，唯独裴庄在本局处理事务，慢慢在路旁夜见。雷德香称赞他有操守，改任全新州路士参军。此前滨州积聚军储，条令非常严峻，掌管出纳的常有十多人，裴庄接替后独自负责此事，被擢升为绛州防御推官，提点滨州、兰州的民薄粮草，改任辽州判官，仍主持原职。雍熙三年，朝廷命将巡边，以裴庄掌管随军粮料。内客省使杨守一称赞推荐他，受任大理寺丞。当时迁移云州、朔州的将户到汝州、洛阳，派裴庄安抚他们。不久通判新州，还未上路，恰逢魏贤信出镇澶州，改命裴庄通判。不到一年，魏贤信上表称其才能，升任太子中尉。端拱初年，潘美镇守真定，又征辟他为通判。当时契丹掠夺赵州、深州，边将无功，裴庄上书认为周世宗诛杀樊爱能、何辉二将，于是取得淮南，攻克巴蜀，希望陛下深明纪律，不要使敌人轻视。又说沿边寨栅戍守的士兵以少，容人容易袭击夺取，请求全部废除，以加强周兵。恰逢下召见方田，裴庄又上言大规模一使兵师，恐怕在边境生事，皇上认为他说得好。淳化三年，召见他询问边事，回答符合旨意，当面赐给飞鱼袋，令寿卿要官职。第二天拜任监察御史、京湖南路转运使，未出发改任三司盐铁判官。上书请求给两省官建旨，又引旧例禁止屠宰月不报重刑。恰逢刘氏建议请废盐江阙务，裴庄极力说其不便，出任京湖北路转运使。淳化五年，李顺在蜀地叛乱，命他与雷友忠并兼狭路随军转运，同知兵马事。有人说裴庄本是蜀人，不宜任此职，皇上更加倚重信任他，许他便宜行事。叛乱平定，转任殿中侍御史，历任工部，司封二员外郎，特召问讨贼方略。至到两年，派五路将帅出讨李继迁，裴庄案料出师无功，因而请求加恩李继迁，等他绝将拒命，则按兵塞外，再服秦不晚。不久珠江果然战败，不久升任慈布郎中。真宗即位，升任度支郎中，充任河东转运使。上章说庆州、滨州、延州、通远军都处于边要，请任用如姚内兵、董尊会那样有武略的人。又说田少斌曾受猜疑，韩崇业本是秦王之婿，承德选起出事奉敬底，开始很亲近，后来疏远外迁，都怀怨恨，不宜委任军职。不久改任之苏州。咸平二年，命巡抚江南，出使回来说池州新国军有良力，其余不足称道，并且说朝廷任命的知州、通判大多按资历考绩受职，以致有因循偷安、无正数而接连得到清明之任的，那些素有功绩、有政绩的，偶尔因公事获罪，则贬出管理冗务，真伪莫辨，侥幸更多。 今后望慎重选拔其人，不要以资格补授，有政绩的加以恩礼。这年秋天，契丹侵犯边塞，命为河北转运使。当时副前统大军驻扎定州北，裴庄屡次调奏其无谋略，恐怕失去时机。恰逢王显掌管枢密，王显与副前都是攀附而起，很庇护他。裴庄的奏章送到，多不回复，改任至越州。不久副前获罪，裴庄因而上言，王显、副前都不是人才，致使贻误边事，请严加诛杀，以肃清众议。不久，改至宣州。恰逢下诏百官上封严事，裴庄条列四事，一曰去除暴征，二曰省检繁刑，三曰选择吏职，四曰敦促农政。书奏诏令开陈所宜行先后，裴庄回答很详细，改任司封郎中。景德初年，命安抚两浙，奏报能吏20人，怠慢官事者5人，多有牲畜。又知潞州、行州。大中祥符初年东封泰山，改任鸿胪少卿，入判登闻古院，祭祀坟阴，升任太仆少卿，为北岳加号册礼副使，撰《北行记》3卷进献。6年，出知襄州。第二年，皇上驾临南京，裴庄因曾侍奉太宗恩立，受太府卿，全判西京留司御史台。天禧2年，入判刑部，因病分司西京。交祀，改光禄卿，请求回上都，以便医药。去世，终年81岁。录用其孙裴庆孙，是将做兼主簿。裴庄有才干，但颇无清操，慷慨敢言，太宗奖赏他的忠直，多有采纳。喜好规划，但寡于学术，曾建议请至广听院西园学士，听说的人嗤笑他。晚年退居，制作棺椁随身携带，喜欢接待宾客，终日不倦。子裴焕，咸平3年进士，任屯田郎中。裴寂，任左班殿直，阁门之后。牛勉，字君仪，是徐州彭城人。太平兴国3年进士，脱去布衣，任江作监丞，通判郴州，改任河州。家左赞善大夫，升太常丞，知滁州，以勤政闻名。召回朝廷，转任监察御史。端拱元年，诏释文章，升左正言，直使馆。出知润州，改知泉州。未到任，就地命为福建转运使，加左司谏，建议废除少武军，规划金坑，当地人感到便利。至到初年，召入朝廷，进制兵部员外郎，知潭州。到郡才几天，又召拜监视御史之杂事。真宗在东宫时，牛勉曾奉命赐生日礼毕，即位后还记其名，改任工部郎中。永熙陵复土，适逢缺忠诚，命为仪仗使。当时三司各设官局，多布军纪。牛勉请求合为一使，分设副职，则事务不繁而办。后来终于采用牛勉的建议。咸平元年，选至益州，仍拜右谏议大夫。两川自理顺平定后，百姓遭困苦，未安其业，朝廷不急于经绪，所以戍卒城服遭受的暴虐，效举为乱。牛勉与转运使张士弃城逃往汉州，诏令复缺，到京兆弹劾其罪，一起削籍。牛勉流放儋州，张氏为连州参军。牛勉预设宜青州、殷州，历任鄂州、海州别驾、淮南节度副使。大中祥符初年，真宗对宰相说，牛勉一向纯善，贬弃已久，酌情宜甄别录用，即启用支连水军。不久复为祠部员外郎，去世，终年64岁。子牛昭简，官至殿中丞。张氏是太平兴国5年进士，任藩郡，有志绩，以廉洁敏捷著称。任水部员外郎，知抚州，得应对太宗喜其瓷器俊脉，赐妃于代。不久改京东转运副使，加职集贤院，一日3次受宠，当时人以为荣耀。改西川转运使，因罪贬官，后起为张信军节度副使，知淮阳军，去世。栾崇吉，字世昌，是开封封丘人。年轻时做吏部令史、尚书盐事，调补临淄主簿。恰逢县令因贪赃败露，即命栾崇吉代其职。又以书判优等，改舒州团练判官，为副任留任中书行房堂后官， 改太子又赞善大夫，出掌扬州阙务。不久，升殿中丞，复位堂后官兼提点五房公事。栾崇即明习文法，清白情事。至道初年，擢度支员外郎、度支副使。当时以堂后官著作《左郎杨文志》为秘书丞，提点五房事。皇上召见，对他说：“你见到擢用栾崇即了吗？”当自己勉励。栾崇即不久加赐部郎中。真宗时多次擢升为江南转运使。待还判刑部兼古司，登文院。后升司农少卿，知洪州。有关部门每年敛民财造船，栾崇即到任奏请停止。因病改之濠州，升位御少卿，已将做监制事，去世。子二人栾元人于部员外郎。栾仪任殿中丞。袁逢吉字延之，是开封鄢陵人。曾祖袁仪在唐为官，以军功至黄州刺史。祖父袁光甫任卫士令。父袁禅任大理评事。袁逢吉四岁能诵尔雅孝经，七岁兼通论语尚书。周太祖召见，发篇考试，赐树帛以奖其精习。开宝八年考中三传科，脱去布衣任清江尉。知州王明见其才能，就任封城令。第二年又与转运使张去华条上志状，以春秋博士诏。端拱初年升国子博士，度之推官。又判户部勾院，度之平有礼欠司。淳化中改户部判官，历任水部司门员外郎。初为西京转运使，转水部郎中。宰相吕蒙正称其有经术，一任学官。恰逢蜀地叛乱，正需其力，才受西川转运使。至道初年改京湖北路。当时贼寇刚平，魁峡仍有官军聚集，供给出于荆楚。袁逢吉惮于涉远，不复军前嫉妒，因罚粮饷获罪，罢职之夔州。恰逢遣使川陕采访，一而调上知州，通判有志计者七人，袁逢吉与朱协、李虚己、薛延、少业、查道、刘简、玉烟皆赐诏包谕。历任司门、库部二郎中。咸平中复为京东转运使，接连知府江、陈、湘四州。大中祥符中全西京刘司御史台，改之汝州，因曾侍奉太祖，拜鸿胪少卿。七年去世，终年六十九岁。袁逢吉性情修谨，练达实务。起初运州牧马草地侵夺民田数百顷，迭宿连上，凡五次遣使暗示不能绝。袁逢吉受命前往，则全部归还所侵田，百姓都感激他。兄袁吉甫历任京东狭路转运副使，至驾部郎中。袁逢吉子袁成务至比部员外郎，京东转运副使。从子袁楚才至于部员外郎。韩国华字光弼，是相州安阳人。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人大理评事，通判泸州，就升又赞善大夫。待还受张德军节度判官，升著作左郎监察御史。雍熙年间代理太常少卿出使高丽，当时太宗将要北伐，因为高丽与辽国接壤，经常被辽国侵扰，命令国华携带诏书去小谕高丽，并让他们发兵向西会合。到达后，高丽风俗颇为凶悍傲慢，凭借显要地势拖延，没有立即奉诏。国华发布檄文告知他们，朝廷的威德应该赶快恪守臣节，否则天兵东下，无法逃避罪责。于是高丽俯首听命，出使回来赐予绯色官服和鱼带。雍熙三年改任右拾遗、执使馆、判古司、登文院，不久充任三司开差推官。四年判本司，升左司谏，充盐铁判官。淳化二年契丹请求议和，朝廷议论怀疑其中有诈，派国华出使和硕去侦查。到达后完全查明了契丹的欺诈，并上报。每年后院赏花，三馆学士都能参加。淳化三年春，国华与潘太初趁着应对，说自己担任两省清官兼祭司职务，不能参加内宴，希望兼任管职，当日就命令一同在昭文馆当值。两天后陪同参加后院宴会。三司属官兼任职管， 从国华等人开始。不久，受刑部员外郎，历任判三司勾院，又任盐铁判官，又任左骑判官，不久都判三勾，赐金子，改兵部员外郎，屯田郎中，京东转运使，调任陕西路。旧制度，川陕官员的俸禄钱全部支付铁钱，资财用度多缺乏，国华上奏增加数额。加都官郎中，入判大理寺，改职方郎中。因为详定失当，命梁浩代替他。知河阳、潞州转运使说他善于安抚百姓，供应干练，下诏褒奖。景德年间，代理秘书兼出使契丹，又任江南巡抚，入朝全开封府判官。真宗朝拜陵墓，魏贤信从曹州召入随从，命国华代理州事。不久改太常少卿，出知泉州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升右谏议大夫。四年，被替代回朝，到建州，在驿馆去世，享年55。次其子李充已出身。国华仪表魁伟，性情纯正耿直，有当时声誉。儿子李居、李渠、李齐都进士及第。李齐担任英宗、神宗宰相，自有传记。何蒙，字叔昭，洪州人。年轻时精通《春秋左氏传》。李煜在位时考进士不中，于是献书谈论政事，被任命为录氏参军。进入宋朝，受明州推官。太平兴国五年，调任遂宁令。当时太宗亲征契丹回来，何蒙作诗进献。太宗召见赞赏，授右赞善大夫，三次升迁至水部员外郎，通判泸州。当时郡中火灾烧毁官署，专卖机构全部烧光。何蒙借用百姓器具，从邻郡借贷曲米酿酒，不久课税增加一倍。户部使上报情况，下诏赏赐名钱奖励他，逐渐升迁司门。巡抚使潘慎修推荐他有才能敏捷，驿站召到京城，于是当面应对，询问江淮查法。何蒙分条上奏利害，符合旨意，赐肥鱼袋和钱10万。两天后又应对，又上奏淮南酒专卖便利，特改库部，又赐钱20万。于是命他到淮右总领骑士，从此每年有盈余。出使回来，知温州，未出发，留下提举，在京诸司库务，请求外任，又命知温州。因举荐人不当，削一官。真宗即位，恢复原有资历，于是上言请求开放淮南盐境。当时变滚、杨允恭等人正认为禁盐便利，一起排挤压制他，出之无州。不久，改水部郎中，进献所著《兵机要类》10卷。当时沈官院拟让他知汉阳军，等到引队，改至鄂州。大中祥符初年，转库部。四年，加太府少卿。不久，知太平州，又知元州。州民很多采金，和猛健亦请求用金代替租税。皇上说，这样农民就废弃农业了。不久调任濠州。六年，上表请求退休，授光禄少卿制事，命令未下，去世，享年77。慎之礼，衢州信安人。父亲慎温琪有文采学问，在前处手下做官，官至元帅府判官。知礼从小好学，18岁时献书给前处求官，被任命为校书郎。不久命为长书记。宋朝初年，陪同前处的儿子钱维进入朝觐见，回来后署理营田副使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跟随前处归附朝廷，授鸿胪卿，历任之陈州、兴元府。知礼母亲80多岁，住在晚秋，他恳求回家奉养。退职闲居10年，士大夫称赞他孝顺。等到为母服丧期满，上表请求退休。至到3年，以工部侍郎致仕。知礼从小到老，每年读五经，读完一遍才停止。每次打开书卷，一定端正衣冠正坐，未曾稍有懈怠。咸平初年去世，享年71。儿子慎从吉，从吉字庆之，是前处的女婿，担任元帅府长史。归附宋朝，历任将作少监。适逢选择朝中有声望的人补任少烈，改太子右庶子。真宗被立为太子时，改任卫御少卿。真宗即位，又任右庶子，升詹事。从吉字归附朝廷，担任散官近30年， 很以诗文饮酒自娱，士大夫多与他交往。景德初年，上言请求管理具体事务，判刑部很留意法律，分条上奏便利事项，天下所上奏的已成案件大多被他纠驳，取本司所积存的欠罪人的告身卖掉，用来购买器具。大中祥符初年，改授位卫卿，纠察在京刑狱，拜右谏议大夫，判例不全。起初选人考试判案大多坐在地上，从急用工钱买碗洗给他们，处事敏捷快速，尽心公家，所到之处务求明察，多次请求当面陈述事情，皇上说他毫无隐瞒。八年改给侍中，全知开封府。接受任命后，真宗召见告诫他说，京府事务繁多，凡事太急就会出错，太慢就会停滞，只需斟酌侍中，请托一概不要接受。才几个月，有咸平县百姓张斌的妻子卢氏告发侄子张志醉酒骂人悖逆。张家一向是豪族，张志本是养子，而证据明白，张志贿赂官吏。从吉的儿子大理寺丞慎瑞当时督运石塘河往来咸平，替张志向县宰请求，判决恢复张志留姓，指令他与卢氏同居。张志和卢氏交替诉讼，县里报告到府。从吉命护曹参军吕凯到县里推问，卢氏的堂叔国略尉卢昭仪贿赂吕凯白金300两，吕凯久不判决。卢氏的哥哥卢文志又送钱70万给从吉的长子大理寺丞慎君，慎君将此事告诉从吉，而隐瞒了自己受贿。卢氏又到府里列状诉讼，从吉即把此事下到右军巡院。卢昭仪的哥哥卢成曾亲笔写信给钱维衍，说既与从吉，事情牵连到慎君、慎瑞，请求从缓。从吉狠一句，秘密请求交付御史台。吉下诏御史王琦指使管粮固审讯。结案后，从吉因此被削去给事中衔勒令停职，钱维衍被罢翰林学士，吕凯、慎君免官，发配到衡州、颍州，慎瑞、卢文志都被削一官，卢成、卢昭一一同被杖刑并发配。又有高清，是库部郎中高士鸿的儿子，景德年间考中进士，宰相寇准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。寇氏去世后，前宰相李沆嘉又招他为女婿。历官以受贿闻名，很依仗因亲关系骄纵，穿着如同公侯之家，以此欺压剥削小民。知太康县时，有百姓到府里诉讼家产，高清接受其贿赂，当时已罢任，就逃到别处居住。慎瑞曾向高清借白金70两，高清因为多次收受贿赂，事情将要败露，请求慎瑞帮助。当时正在审讯卢氏案，从吉请求当面奏对，揭发此事，想以此自我解脱。逮捕高清等人入狱，命比部员外郎刘宗吉、御史江仲甫弹劾。高清枉法当死，特判杖脊、情面，发配沙门岛。慎瑞又被削去卫尉4成。从吉因自首在事发后，应当赎同，特削去谏议大夫。天禧3年，启用为卫尉卿。第二年，判登闻古院。因与寇准友好，以光禄卿致仕。不久去世，享年70。从吉喜欢作诗，时常有警句，同时精通医术。子孙做官的人很多，考中进士升朝官，穿着朱服的有数人。家中财产丰厚，尤其善于经营生计，多制作贩卖器具出租，以至于在市场上卖棺材。又善于制作传具，分送全药。晚年进取更加厉害，以至于败落，舆论鄙视他。儿子慎雍经部度支援外郎，密阁效力。慎凯，太常博士。论曰：八政之首是食货，因为国家的经费不可一日没有。然而生产有方法，使用有节制，则在于人罢了。张建奉命出使西蜀，处置得当，差不多可以称为能灵活行事的人。子于裁减经营制度，所相建议停止卖茶，许相谨守儒者品行，知礼笃信经学，国华不辱使命，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太初自称通达性命的运奥，而最终流于佛老之学。文保长期担任边郡职务，而不免因生事被贬，刘宗在硕义立功而短于经术，从极勤于公务而疏于教育儿子，确实未能达到尽善。其余诸人知汉有亏洁白操守，变滚缺乏人数之道，免之放弃守成职责，坦之疏于辅导，这些都是君子所不取的。